换一
牧
个。
师，我想说，
哎，说，红红说，乖宝宝，
我可以开始录音了吗？
记录记录。
我现在这边卡了，石英你录吧，还有做直播。
石英不
那个
可以
前
吧？
两天我在那个我们那个学习里边那个群里边，我问过，我说那个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拿着那个电视剧啊，不是在美国不让上映吗？现在中国很疯，就是现在中国的传统就是，是像那个就是，去拜祖坟，像上坟的这话，就是现在不让献花了，就是像就是传统的来说要烧纸，到底哪个好啊？
哦，你问了好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去看了，在美国看了《哪吒》，可以看，美国可以放映，所以你听的那个是谣言。那当然，在美国看呢，都是去电影院都是中国人。我一去看，我说，咦，回到中国了，电影院里边全是中国人，没有看到几个美国人，所以这是第一点回答你。第二个，你说中国传统文化上香还是什么了？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
就是去上坟嘛，
啊，
就
上
是，
坟。
对，这到底是烧纸还是那个？就是像我们信主的话，现在，我也没烧纸，但是我妈要烧纸的话，我有时候就打个下手，就帮她弄一下，但是不烧。
你可以跟妈妈讲一下，你说因为烧纸这件事呢，是有一点向祖先去表达内心的一个敬拜的行为。那这个敬拜的行为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不合适的，这属于拜偶像。但是你可以呢，比如说去买一束花呀，买一束花放在祖先的坟墓那里，表达你对祖先的尊敬，也对妈妈的爱，这个没问题的。呀，但是就不要去做。
但是没有在那个坟前呢，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嘛。
在坟
那
前
种怎
献
么？
花没问题的，在坟前去纪念一下祖先没问题，但是就不要去烧香。烧香这个动作在圣经里边有一个敬拜的含义，
我
一
的
旦有
意思
一个。
就是说，没有在上坟那个地方，就是没在坟前，就是在，好个比方说。坟在那个老家，这种在城里边，但是就像中国人的话，也有一些仪式感，就是在旁边烧几堆纸什么的那种的。
一样的，那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你不管在哪里烧，都是不对的，因为烧香这件事情，这个动作本身，它有一个拜偶像的嫌疑，所以能不做就不做，知道不？
好。
但是你可以在，假如说去到祖先的坟前了，买一束花放在旁边，表示对祖先的纪念，这是没问题的。对。
那不去的话就可以不用烧，是吧？
没有烧，一烧香，在圣经里面都有一个烧香向神献祭的这种概念。
那
现在，
老一辈的人他们要烧，我们打个下手可以吗？但是不点火。
你打什么下手？你参与他也没有这个必要啊。你说我买一束花好了，你的那个行为我就不参与了，跟他解释一下。你说我是信上帝的，所以就不拜偶像了，跟他讲一下。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感谢主。
呀，跟妈妈解释清楚，不是不爱他，也不是不爱祖先，乃是说，这个动作呢，在我的信仰当中不合适，因为我们的信仰呢是不可以去拜偶像，拜偶像的话是不讨神喜悦，甚至讨神的愤怒，所以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做。但是你可以表达你的纪念呢，表达对父母的爱呀，没有问题的。我买一束花放在那里，呀，我都准备把我父母的坟迁到美国来，迁到我附近来，呀，那然后他的忌日啊，出生日啊，或者说是我的生日啊，或者什么节，我也会去坟前看一看，买一束花摆在那里， 表示对父亲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尊重，那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要烧那个香，一烧香是惹动神的愤怒的，这个不好。
好，感谢牧师，感谢主。
呀，
我都问完了。
好，谢谢红红。呀。好，还有下一位吗？敏敏，做了笔记了吧？今天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没有，
哦，没有。青青有没有？
我来吧。
你来。
我只是一个疑问。
疑问，OK，坐。庆君要分享，庆
没
君
有
要
没有，
提问。
他是说脱离了律法那个人，就是他不能得救嘛，就像是那他这个律法制定这个律法在现实中间，他又有十诫啊这些东西，让我们去遵守。就是那遵守和那个得救，它是两个概念，但是它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来对比呢？就是你说我遵循这个律法不能得救，那我就像是那我这个那你就像是把这个来做比喻，没有好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我应该说我做什么才有得救？
对，讲完了
讲完了。
，OK，你回答这个问题，你提出这个问题，你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2000多年前那个时代背景。当时的早期教会呢，有2大类信徒，有一大类呢是属于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有一类呢属于外邦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他要处理这两群信徒在内心当中关于救恩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个背景的前提，我们需要知道。不用，那去吧，去吧。然后你不用了，等一等，你等我讲完你再去，等我讲
好，
完你再去。来来，过来过
都
来。
这也可以。
OK，第二呢，你听得清楚啊。第二呢，我们要知道，关于律法的问题，圣经所要解决的，对于我们人来讲呢，有两个观念：第一是人的罪性，第二是人的罪行。这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对于罪性和罪行这个分野、这个分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表达了我们信耶稣的依据，它是因信称义。单单因为相信耶稣就可以称义了，但是这个讲法对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讲呢，他们就有些困难，因为他们在信耶稣以前，他们一直是以律法遵行律法为他们称义的标准，他们一直觉得怎么能不要律法呢？殊不知，就是遵行律法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因为律法的功用不是使人得救。律法的功用是使人认罪，使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以至于律法就像是一个老师，把人带到使人得救的耶稣基督面前来。好了，那反过来讲，那基督徒是不是信了主以后就不需要遵守律法呢？那又不对，因为信了耶稣以后的人是解决了你的罪性，但是你还有罪行问题啊，所以律法对你的罪行仍然还是起作用。所以这几种观念的确是不容易。那保罗本身他是具有两希文化的人，他在希腊文化里边用逻辑学把罪性罪行给分开了。这两个问题呢，既要处理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又要处理外邦背景的基督徒，这两种信徒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和生活背景。他要处理这两种，又解决我们人的罪性和罪行的问题，所以两者之间的分野，也就是一方面是逻辑上把它分清楚罪性和罪行，信心是解决人的罪性，律法是解决人的罪行。但是这个用逻辑分野讲完以后呢，对于犹太背景的人和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又蒙圈了， 怎么会理解的问题呢？有点混淆。但是其实你如果是站在两栖文化的角度去听这个问题，思想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呀，信心是使人得救，律法使人知罪。信了耶稣的人，你的行为仍然受到律法的约束和管理。这能听明白吗？这个就没有矛盾的，就是你不能信了耶稣的人以后，我们说不能凭律法得救，当然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嘛。但是信了耶稣的人又不能不遵守律法，懂我意思吧？因为你还有你的罪行问题啊，信心解决了你的罪性问题，你的罪性问题呢，信心使你得救了，但是你得了救以后，你还是一个穿着老我的身体啊。还是会犯罪的，怎么办呢？律法还是管着你的，你杀人还要偿命的，哪怕你得救了，你在律法之中，你还是要被枪毙或者坐牢，就不会有矛盾的。律法仍然管你的罪行，没问题了。这个呀，所以保罗这个贡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以往的人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过。只有保罗，保罗他是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是唯一的一个两栖文化的鼻祖，两样文化都能解释得清楚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一般的人顶多是讲清楚逻辑，但是讲不清楚神学，也讲不清楚真理。但是保罗是唯一的一个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相当困难，相当不，你去开灯去吧，这边电不行。好的，谢谢庆趣啊。
犯了罪性罪
这
行。
个问题是整个罗马书的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相当难，相当不容易。听清楚了还要把它讲清楚，那更难了呀。所以需要很多的学习，需要很多的积累呀。我这也积累了30多年了。我记得我刚信主，懂似懂非懂。我刚刚做传道人。我懂，但是我讲不清楚，很难讲明白。咪咪啊，去帮我拿杯水去，我渴了，跟师母说我要一杯温水啊。拿了水了，今天就不打了啊。好，方舟，你听得清楚牧师讲的吗？
我非常清楚，这个是我们教会在教那个基要真理课程里面，我们都会就是都会提到，因为这个不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律法就是会在一种困惑当中。就是牧师，你今天讲到提到的那个例子嘛，就是曾经就过去曾经有一个肢体吧，以前在很久以前，十几年前，对。那个肢体，他就说：“那这样的话，那个律法，哦，就不用守了嘛。反正我们是在恩典上，上帝都有恩典，所以就没有关系，就不用去守。所以这个，一个是罪行、罪性，两个要分清楚。那就要理解什么是罪性。罪行可能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律法那些规规条条，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可是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带着罪性，因着亚当夏娃的罪。”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这个就是解释说罪性的由来，就是一个因一人入了世界，指那个亚当始祖，所以整个世界就好像就整个都败坏了。就是描述的话，就是说一个什么掉到一锅粥，然后就全部都污染了，就这个意思。不是，其实我今天有一个得着吧，应该就是从昨天第一场敬拜，就在最前面讲到那个613条诫命那里，就是，讲到说那个犹太人就是他们为了实践，然后整理出613条。戒律，然后他甚至把这个跟那个十诫就化为同等的地位，变成他们生命的负担。那他们又守不全律法，所以就是其实就对他们来讲，生命中形成一个无法调节的张力。那就让我回想到，我们是前年吧去以色列，然后 就
是
是，
灵敏。
说这些已经我接过来了。
我有水喝了，不怕你了。
哦，我可以接着讲吗？
您请说。
啊，我就回想到前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亲眼就是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那个哭墙那边，啊，不仅是哭墙那里，反正就是你就看到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是在那边读经啊，就是很，他，我记得在哭墙那里一大堆人，他也无所谓，他不管，他就是他是就，either 是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就拿了圣经那样读，甚至在飞机上，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要戴上头上挂那个叫什么，就里面是放经文的那个东西，绑在头上，然后还披一个那个怎么称呼那个东西，就是有蛮多仪式的吧。大概时间到了，他们就我们整个飞机上大概有三分之二，或是说，或者是就是很。这飞机上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就是整个都是连大人小孩通通都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我就回想到说啊，的确，如果说还不认识到，就是说律法只是解决一个罪行的问题，其实真的是活得很蛮痛苦的。那以至于就是说，所以法利赛人有他的那个空间吧，就是法利赛人。那我想对我们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从我今天最大的得着，就是牧师的讲章的大纲，第一点到第三点，就是从捆绑到释放，就是我们不要被觉得说哦，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弄得自己，上个星期的讲到牧师有一句用一句经文就讲到说，我若注重罪孽。啊，主必不听。那其实神要的就是一颗忧伤痛悔的灵，又就是悔改的心。那教会的软肋就是牧师昨天第一场主日学讲的，就是信徒的悔改，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想这个是，我想这个今天的信息，我的得着，我想也是给教会的一个勉励吧，就是我们不要，在律法的当中，就是绕不出来，而是重点是转向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今天的第十第七罗马书第7章第6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那讲到也提到，心灵指的就是圣灵，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从捆绑进入到释放啊！我讲完了。
好，感谢主。现在罗马书越讲越往深处走了，我们仿佛在深水里捕鱼。那坦率讲，我们原生的文化和传统是不容易听得懂的。罗马书是其中新约当中一卷最难懂的书，而最难懂的内容，其实今天这个内容是其中之一个了。讲清楚这个律法。律法在人生命当中的罪性和罪行之间的关系，律法其实是，引发出人认罪的感动，因为律法是直接指出我们是罪人，指出我们有罪，以至于我们与圣灵同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认罪是我们的唯一的得救之道。这是律法的功用，但是认了罪又如何呢？以色列人也认罪的，他有赎罪祭，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祭的方法使人认罪。但是你不认罪，你认了罪却不相信耶稣，对你的生命于事无补的。所以你单单认了罪，你却不相信神，你的生命还是没有盼望。所以认罪祷告与相信耶稣。是新旧约之间在这一点上的一个 combination，一个整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 教会的软肋就是弟兄姐妹的认罪，错了就认吧。主，我错了，求你赦免我，宽恕我，没事了。对，然后我愿意继续的相信主，跟主与主永不分离，这是我们的生命啊。离开了这个生命，还有什么盼望呢？就没有盼望呀。所以求神就帮助我们，就是无论遇到任何事情，紧紧的抓住主耶稣，抓住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离开了耶稣，我们就不会有盼望。呀，这个这是今天信息的核心了。
对，我觉得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其实我们主日牧师的这个讲章，其实我自己是反复看了很多遍，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比较深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多读几遍，然后你再听回放或是那个看这个文字，我想会更能够理解，就罗马书的这个他的 message，他的信息。就不要落掉这一次的很宝贵的这个机会，这样子就是牧师等于一小几节几节的这样子讲到，就是大家有把握这个机会吧，好好学习。那个可意说他回来了，
可一回来了，看看，回来露个脸，让牧师打一打。嗯，可一回来没有？哎，就是嘛，这样子乖宝宝，让牧师打的孩子乖宝宝嘛，对不对？记住一点啊，可一看着我，眼睛看着牧师，无论发生任何事。不允许离开教会，不允许离开基督。那你说牧师能跟教会分离吗？能跟基督分离吗？不可能的嘛，对不对？牧师对你的爱也只能在耶稣基督里。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没了，什么盼望都没了，别说什么爱不爱了。听得懂这个道理吗？那牧师怎么可能说不管教会，不顾教会，单独给你一份爱呢？不可能的，我给不出这样的爱的。因为牧师的生命，除了在基督耶稣里，我没有别的生命了。听明白牧师这个意思吗？当乖宝宝要知道，你就是弟兄姐妹对你讲一句话，你不喜欢，你可以提。如果不喜欢这个话，我感到很伤心。这是家人的对话，一个不满意就离开教会了。这牧师打你的意愿都没了，不打你了，不理你了，我任凭你了。傻不傻？你做天下最傻的事情，你还不让人有言论自由了？说个话，你这个态度，小姐脾气啊，吊起来打。我4月份去到，我跟方舟阿姨还有师母，还有焕辉，我们几个把你吊到树上。那打也是家人呐，听明白吗？再怎么也是自己的家人之间内部的打打骂骂。恰恰都还是家人的爱，你一离开，那就连家人都不是了，这是原则问题啊！你傻孩子，听明白吗？谁都可以有，就是教会在一起，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大家在一起可以犯错误，可以吵吵闹闹，还有悔改的机会，这就是爱了，听明白吧？可以，听明白吗？教会的爱就表达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打，可以骂，可以掐，可以表达我们生命的软弱和刚强。但是唯独一样事情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离开教会，不可以离开基督。离开了就什么都没了，嘛都没了，什么都不存在了。记住这个原则，这属于轻慢神了，听得懂吗？基督怎么可能轻慢的？不可以的，牧师也不可以。有一天，牧师发个脾气，我看着方舟阿姨，方舟阿姨老是来管我，一会儿管我头发，一会儿管我衣领，什么都管得我烦了。我说我不干了，我离开教会了，行吗？不可以的，知道不？这是铁律。我可以对方舟阿姨家发个牢骚，方舟你这么管我不喜欢。老是管我， 像妈似的。我都有时候一气起来，我就跟他叫房租妈，管他叫妈。我对待方舟阿姨反抗最大的声音就是管她叫妈，房租妈，管她叫妈。她一听好了，不管了，就要管得松一点了。那这是家人嘛，对不对啊？那弟兄姐妹之间怎么可能不让人说你一两句呢？可以，我们要可以变成可说的。2004年的时候，方舟阿姨也是一个说不得的人，一说就哭，一说就闹。但是他哭哭闹闹还是家人，还在教会里边呢，你怎么能够说是一点不满意就离开呢？那伤牧师的心嘛，对不对啊？以后不允许了啊，知道不？错了就认，错了就改，这是乖宝宝嘛？怎么能够这是小孩子脾气，一个不对就离开教会了？那我机会都不给你了，我说离开我不求你回来。知道不？这是对基督的轻慢呢，不可以的呀！而且正因为是家人，你想一想，在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当中，可以你闷着凉，摸摸自己的良心讲，牧师对你是最多的溺爱，最多的宠爱了。弟兄姐妹略略对你嫉妒一下，击打你一下，也是应该的。听得懂这句话吗？你得的爱多，被弟兄姐妹嫉妒一下、击打一下，也是理所应当的，你没话讲的。听明白吧？怎么能回头跟我讲说牧师爱教会不爱可义了？牧师跟教会能分得开吗？分不开的嘛，对不对？牧师就是教会，就是牧师的生命啊。你让牧师跟教会分隔开来，可以。不管教会单单的爱你，这我做不到的，听得懂吧？我与基督怎么可能分得开呢？我与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分得开呢？你强人所难呐，我做不到的，所以你只能回到教会来。你这24小时回来，牧师不算你。你过了24小时，我把门就关上，我不让你进来了。你试一试啊，怎么可能跟基督分离呢？教会有群规，在群规里边呢，在群里边不可以讲与门训功课无关的事情，所以方舟阿姨她就马上教会功能啊，她就出来了，请大家不要谈这个事了，那停在那，指着那就好了嘛，就过了嘛，怎么不能说不得了？这么娇气啊，对不对？再加上我们谈论川普也好，拜登也罢，都不是教会的绝对真理。可以不谈呀，所以美国也不是代表绝对真理的呀。欧洲有他的罪孽，白族的罪孽，美国没有吗？一样的，都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的，都是可以说也可以被说的，为什么不能说？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不希望在教会产生这样的纷争，以至于偏离了福音的方向。所以不说，我们的教会不说，就谈那谈，让子弹飞一会儿。川普也不是绝对对的，欧洲也不是绝对绝望的，他也是在基督里是有盼望。呀，不要因为我们人在美国站了一个呀世界的制高点，去轻蔑其他的国家，轻看其他国家的人，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总要是在基督里边彼此的守望。我们这个教会是个国际教会，什么国家人都有，对不对？中美之间一开战，贸易战，你想想，在中国的弟兄姐妹的感受也是很难受的。也不能说是因为你在美国，然后就把中国的人，因为中国共产党他是邪恶，他是错误的义务，就把整个中国人一棍一篙船给打死，那也是不对的。你看看柏林，他说话的很谨守的，让他私下跟你谈，他可多话讲，但在教会里他基本上不讲，为什么？也是生命的一个谦卑嘛，不因为你人在美国就可以好像谁都可以去打，谁都可以去说，那是不可以的。 要活出基督耶稣那个谦卑来，听明白吗？你在美国本身活的就在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你国家又强盛，钱又多，能力又大，那谁看你都是要以这仰视你的，你还不谦卑，你怎么活出耶稣基督那个谦卑柔和呢？所以在美国的弟兄姐妹要晓得说话，谨守自己的口，免得伤人。你一说话就伤人的，对不对？你话一出来，塞拉马上就他会有反应的嘛。他也是一个跟川普一样直不拉达就直筒，他也直说了，他有他的感受的嘛。但他也不是不理解你，你离开以后马上给你道歉了。哎呀，可以，我对不起你啊，我不想伤害你啊。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妹的。所以你要看到我们在主里边这个爱的这个本质，所以 Sarah 说完以后，我马上就鼓励他，我说 Sarah，你讲得好，你马上就站出来说可以对不起，这是一个很有生命的姐妹才能够讲出来的话。那个李倩有把她的道歉给你转了吧？你看到了吧？所以你看到这是教会的本质，你受到伤害了，她马上不忍心了，马上给你表达爱。这是基督的爱吗？你马上跟我讲，你说教会伤害我了，我要离开了。什么孩子你？熊孩子，该打嘛？你这样子，对不对啊？要抓住教会的本质，谁都可以错，谁都可以表达自己生命的不完整。我们生命都是残缺的，所以我就跟 Sarah 讲，我说你是一个好姐妹，你有个好的态度，你也有个好的心。看见你的姐妹受伤了，你马上出来说可以对不起你，我就很欣赏 Sarah，她马上能够第一时间一知道你离开了，马上就给你道一个歉。你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姐妹啊？听明白吗？去哪里找？这个世上有这样的爱吗？没有的。除了在耶稣基督的里头，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牧师因为他讲这个话，他给你道歉，我都感动半天的。我说我们何德何能得到这么好的姐妹？你今天也不简单，你也回来了，所以牧师不打你了，但是要罚你。等我们去到这，给我们做好吃的，让我们几个人能够在你家吃香喝辣的。听到没有？你怎么能够这样如此轻易的就把这份爱给放弃掉，伤我们老人家的心呢？对不对呀？可以呀，跟牧师道个歉吧，说对不起，牧师原谅你啊，好不好？你怎么忍心去伤害牧师呢？对不对呀？
对不起，牧师，然后也对不起教会，还有
再
萨拉姐，还有那些被我言语伤害的弟兄姐妹。
好了，有这个态度，大家就原谅你了，牧师也原谅你了，好不好？不要这样子，轻易的耍大小姐的脾气，哪能这样子呢？不可以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不可以随意的杀气。随意的耍大小姐的脾气，大家都疼爱你，谁不疼爱你啊？牧师是最典型、最 pamper 你的那一个。我这站在弟兄姐妹的感受来讲，看到牧师给你这么多的爱，嫉妒你一下，戳你一下，你都理所应当给我受着，听明白吧？耍态度，你耍我也耍，我4月份不去了，我不理你了。我不跟你玩了，耍呀，一起耍呀，行吗？吸取教训，要慢慢的成熟长大了，可以，好吗？道了歉就算了，就过了。你一道歉，教会就出在最软肋的地方，就拿你没辙了。马上说，方舟阿姨，能不能给可意抱一抱，抱抱可意？可以不？抱抱，抱一抱。 可以吗？放松。
等一下，我在找那个图片。
找图片。好，这只是教会的生命了，懂吧？可以。哎呦，你看，马上给你爱了，知道不？
看李倩也发了，李倩这么晚了还留在这边，你也懂吧？
塞罗啊，你想不想出来一下，跟可一抱抱？塞罗，乖宝宝。
啊，对不起啊，可以，因为我
出来嘛，出来。
也不会说话。其实我跟你一直相处的，应该算是还是很好的。真没想到这几句话，就是伤害了你，对不起。
我自
但
己
是。
也有问题，我说话也很不留情面的。其实我后来想一想，我也挺后悔。但是我看到你先对我道歉了，我就更加觉得没有话说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回复你。
你
我
是
也
好
希望
宝
你
宝，
接受我的道歉。
好的，因为我觉得是我需要道歉，为什么？因为首先出言不逊，这也是神在教导我，我总是这么随便不动脑筋的就很情绪化的回应，我也要向你开始以真。我觉得也不止你一个啦，因为以前大概也是因为。俄乌战争什么的，我就牧师，你祷告，你要为这个川普给祷告，然后以真大概也解释了，我说啊，我不辩论了，我这是诡辩，我不需要去回应，其实我这都是出言不逊，是伤害了对方，所以我也自己也有所，也许有所顾忌。另外，再一次，就是因为你在，你刚刚有孩子，刚刚有孩子的妈妈总会陷入一些，就是因为孩子哭啊、闹啊、喂奶呀、睡觉缺乏睡眠啊，会比较情绪化。而且我在这个时候来戳你一下，这是有点就是。有点就是不是时候去伤害别人，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必要要主动来和你道歉。
感
好了，
谢主，谢谢你，傻 Sara 姐。
没有什么，我们以前都你看一直相处得不错，在巴黎呀、啊，在瑞典啊，对不对？我们以后还一样这样，OK？我
对。
很喜欢你的。
我也很喜欢 Sara
我
姐。
们俩都蛮悖逆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俩都是不乖的宝宝，所以我们不乖的学生总是两个比较容易成气候。
看到没有？可以，看到没有？讲话讲开了，哪来的伤害啊？人都是有 emotion 的嘛，对不对？在不同的时候，啊，川普上台是一个月，把全世界都搅翻了，多厉害啊，这个人，你想一想，对不对？这
也不
搅
好意思，要向你真姐对不起一下，大家也应该，我要么再写一封信给你真姐，因为我真的出言不逊，就是随便的一句话，没经过大脑思考。
但是你看看，可以，你看的，这就是教会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表达，它就会发生矛盾，它就会产生纷争，太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没有道理说是人在一起，什么观点都一样。但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的人，才有可能表达不同的观点的不同的看法呀。庆军也在，庆军过来跟可一说个道歉。你的话也直不拉搭的，庆军是个直男呢啊，
说话很直，
他就
我
直
认
不
识
拉
谁？
搭的啊。
我觉得我可以，
你看
我可以伤害任何人的意思。
他就是一个就是直男，一个理工男，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讲的都是事实。但他也不对， 谁能够完全的表达事实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没有一个人具备一个表达事实的能力。你听懂的意思吗，千钧？但是我们都以为男生比较多的认为我有能力表达事实，其实他也不准确的。啊，就是男性跟女性的表达，女性比较多的理解自己是有限的，表达事实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男性一般来讲都觉得我就是表达事实啊，男生一般都比较多会这么去认为。但今天庆君也还是这么认为，那他要从他今天在表达事实的认知上，走到有一天哦，原来我也是没有能力表达事实的。那是相当长的一段距离的，我也一样的，我走了30多年，我才有一天认识到，原来我哪怕是个男性，我是个理性极强的人，我也没有能力表达纯事实的，因为当我在面对所谓的事实的时候，这个事实的本身是不是真的都打问号的？谁有能力表达事实啊？很有限的，我能够有限的表达我自以为认知的事实，这样讲就比较谦卑一点。当我说我表达的都是事实，那就是彰显我的骄傲嘛。听得懂的意思吧？但是能认清楚这个问题，表达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身，那都是相当艰辛、非相当困难的事情，相当不容易的。这一点女生比男生要强，呀。女生比较快地抓到自己是表达事实的有限，但是男孩子不容易，男生通常都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事实，我没有情绪，怎么可能嘛？我是四川人，对不对？对头，凉爽是四川的，是吧？我讲的四川话准不准呢、啊？
挺好的。
很好的，嗯。所以你清楚这个道理之后呢，你说话就开始有限度了，开始用比较有限的语言去尝试描述无限的真理。这句话的本身就已经不简单了，你需要很多的学习才有可能达到这个阶段和地步的。哎呀，我发现我怎么冷了？奇怪了，没暖气，
谢谢。
进去看一看去。怎么可能嘛？我把这个小暖气开了，我把这个小小的暖气，
要不要披个衣服？
我这一暖气开什么都好。
夏想要说话，
夏翔说，
詹姆斯
夏翔，
回来。
啊，回来了，夏翔。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刚才我待会儿看一下，是微信里面是吧？哎，我没看。
作业群，
啊，作业群，好的。
对，你自己去看
作
作业群。
业群这两天发生了一些天翻地覆的一些声音了。可意呢，熊孩子呢，他呢就表达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当然，他的出发点有他合理的地方，因为从拜登到川普这个过交接的过程当中，美国也经历了很多翻天覆地的一些大的事情。可意呢，人在西雅图，在兰州、加州啊，西雅图这一条线，那受到拜登的这个蹂躏破坏，这些年也是很厉害的，呀，整个美国其实也深受其害，男不男，女不女，然后这个白左的这个政策搞的这个黑命贵，跑到超市去抢950块钱以下的东西，还不能抓他。是最人也是深受其害的。可意是洪州人，住在兰州，他心里边的反差感受是很大的。所以当川普上台一个月，哎呀，大快人心呐、啊！我跟可意的感受是一样的。哎，终于川普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就宣布美国只有一男一女。拜托，这个 common sense 常识的东西，但是拜登4年把美国蹂躏到体无完肤了，所以这个是感受上很可怕的。所以可意表达这个的，你不要忘了，可意他有亲身的经历的，他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从拜登到川普这个 这个感受在欧洲、在亚洲是感受不到可依这个心路历程的。他会觉得，哎呀，真是终于真理回来了。但是你不要忘了，哪怕川普做的这个修改，川普也不代表真理啊。可以，你听懂的意思吧？哪怕他做了这么多对的事情，但是川普本身他也很多毛病的这个人，大嘴巴，然后讲起话了，一会儿要收格陵兰呢，一会儿要美国要把那个加沙给收回来了，要把巴拿马收回来。他是个商人，他做起事来本身就很有限的这个人，本身他在全世界一做事情。他不是在美国，你的感受，你在美国的感受很深刻。牧师能完全理解你的，你跟我讲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我知道你，我了解你的感受，知道你的经历。但是你别忘了，你不代表全世界，你也不代表真理的。所以你的话，站在你有限的这个时空角度来看，你表达就是一个有限的声音，就是一个主观的声音，它不代表客观的存在，对不对？那拜登也不是完全错的，拜登也有拜登好的地方的。所以你对一个人的观察呢，你不可能100%把人都给否定掉，你也不可能100%把人都抬起来。人都不是神，人都很有限的。你听那个Sarah 跟你讲道歉那封信讲的，就是他一方面他也有在欧洲的感觉啊，你不要忘了。所以就是就川普讲话的时候，他是把拜登把欧洲完全给 bypass 丢在旁边不管欧洲人的感受，所以欧洲人也是不舒服的。你不要忘了，他是人活在欧洲的，在北欧，在西欧，这个感受很强烈的。但是你说拜登川普全部错了吗？也不完全错。他为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也不是每个人知道。可能让子弹飞一会儿，一段时间以后，你才能完全明白到底川普要做什么。这是欧洲人不了解的，欧洲人不清楚的，对不对？但是他有感受啊。但是你看 Sarah 他讲的，他很了不起了。他说我完全理解你讲的，他也知道白左那个害人不浅，所以 Sarah 讲的很全面的。他到后来跟你讲的那封道歉信上跟你讲的，你也他懂你的。谢老师懂你的，知道你的，他站在一个理解你的角度讲。但是你想想，一个人在某一次发言、某一次说话当中，怎么可能100%的对呢？不可能的嘛，一定有你也一样不完全对嘛。庆军他也是站在他的角度，尽可能描述一些客观的东西而已。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角度，所以每个人在发言的就不要以为自己都是对的就好了。哦，我表达一个非常有限的观察，一个不全面的认知，你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结果你呢，你表达的语气也很绝对啊，可以啊，对不对？你的语气啊，你的表达也是一个盛气凌人的表达，那谁能受得了你呢？对吧？也被你压嘛，你又人在美国，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制高点对人说话，那谁受得了你呢？你把别人打压到地了，人家挣扎一下，鸡死前都蹭蹭脚的，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你这个小霸道，人家一句话不懂，然后你就离开教会了，你拿着教会，拿着基督来轻慢，那就惹了牧师了，听明白吧？你把这个原则问题给这个根基给拆了，牧师就要丢了你了，不要你了。
牧师，人跟人说话很难的，真的，不小心一句话就会给惹出一点东西，所以就说真的是彼此怜悯吧，谁说话也不会就是很完美的那种。
学习态度上要谦卑了，知道吧？牧师讲话也要很小心，也要注意谦卑。哪怕我站在讲道这个位置上，牧师是在教导者的位置上，我也要注意很谦卑的才行。对你可依呢，我对你既是爹又是娘。对你就是厉害一点，我就对你就直接一点，批评的直截了当一点。你想一想吧，牧师对你给你的爱，给的教会这么多人当中，你自己平心讲，给你给的爱给最多的， 你还不允许弟兄姐妹表达一个嫉妒，表达一个不满，戳你一下，不行吗？你该受的，你听得懂吗？你怀个孕，生个娃，我带着方舟师母，带着阿西专门去看你，这个阵仗你有话讲吗？你就得受的。虽然戳你一下也是应该的，你要有这个领悟力、认知力才行啊。你听得懂吗？你最后离开教会，你把牧师置于何地啊？你几个意思你？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去的那肯定揍你一顿的。你听得懂吧？
哦，我说句话，
哇，
我没有妒忌可意，当时我
不是，
还不知道是就是
是有，
他比较谦，就是你现在说了，就像律法一样，一点点出来，哦，他可能受的爱比其他人多。当时我是不知道他的爱比其他人更多，只是我当时可能血气反应了。就
不知道
是当时的这个，
这话不是
就
对你。
不要再谈了。反正就是这种时局问题，其实也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在基督里是讲爱的，不需要讲太多的，就是政治局势问题。对不起啊，我插断你一下。
你讲的对的，就是我这句话不是对你讲，我是对可意讲的。这句话我是对专门对可意讲的，本来应该悄悄讲的，但是我不讲，不讲也公开了。反正我也想凡事见光的，可意你该知道，对吧？你还给我离开教会玩这一出，那你等于是把你跟牧师之间的根给挖掉了。我不可能离开教会、离开基督来爱你的，不可能的。我的爱只能在基督里，我一生所有的精力只能在基督里，没了基督就没了牧师了。听明白吗？离开了基督，离开了教会就没有牧师了，牧师就不存在了，牧师的意义、牧师的根基都没了。所以基督是我的一切，听得懂吧？离开了基督，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再想离开了耶稣基督，还有牧师的爱不存在的。我在神在人那边的跟所有人讲，这是我的根基，我所活的一切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不要想
我
我在，也还有
问一个
其
问题吧，可以吗？
说，
牧师，您那时候跟我讲，你只是教会就是所有肢体当中的之一，当时我就明白了，很久以前告诉我的。我问一个问题啊，你说那个讲章当中有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是理解律法奥秘的关键。然后你就说了一个，就说凭信心活出，也是凭信心活出律法的保障，就是这句话，就是跟他们之间的那个逻辑关系，我还有点想不太清楚，能不能再讲一下？
最关键，讲章在这里要处理什么问题呢？律法是为活人设立的，听得懂吧？
懂啊。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讲，拜托，律法是给活人设立的，你不要拿着，就是1000多年前摩西在西乃山那个律法，来成为今天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的主义，听明白吧？不要把律法变成律法主义。什么是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就是我拿着律法的规条来要求你，因为我是法利赛人，因为我是撒都该人，因为我是大祭司，因为我是文士，我就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地位。你给我听的，你给我遵行，那就不管人的死活呀。那耶稣就拿当年大卫的经历，这个会堂的时候拿。圣殿里的陈设饼吃，他饿了就吃啊！你干啥呀你啊？拿着律法，你要让人饿着肚子干啥？你几个意思你？是活人的律法，律法不是要去牢笼人，饿了就吃嘛？干啥呀？就没有那个必要遵循那个律法主义。所以律法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为律法服务的。所以耶稣在讲明这一个道理。我在挪威有一个很好的弟兄，我们有一点算是过命的交情吧，一个挪威人。他呢就 我不能讲他的名字了，有点敏感。他从小到大的受到一些，性侵吧，就是被他是传教士的孩子，住在 MK School，就传教士的孩子的学校里边，住在台湾。结果呢，管那个宿舍的那个舍监是个男生，然后就用手去摸他的那个性器官，他就很小，在睡觉的时候只有5、6岁、7、8岁到10来岁，每天晚上睡觉不是每天，就常常那个舍监就跑到晚上跑来摸他那个位置，那摸位置，小孩子成长的过程，teenage 是有性的反应的，所以他一受了很长时间这个性侵，他就从小到大对性方面、对结婚、对男女、对这些，他就一直很抗拒。后来我跟他成为哥们儿，他就跟我分享这个事情，他觉得他好像已经是性器官受到污染，他不可以结婚。他好像已经是被人家玷污了，他已经不洁净了，他不可以再结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就拿这一段经文跟他讲。我是律法是为了人子服务的，啊，不是人子要受到律法的牢笼。你本身你是一个正常的男性，你到了时间了，你如果有与你相爱的配偶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不能结婚呢？我就拿这个例子来跟他讲，那教会也是一样的，按照《哥林多前书》第7章，你如果离了婚的话呢，理论上按照经文那个意思引导理解，你最好不要去再嫁娶了，一个人过好了。但是保罗后面也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那你性欲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你也控制不了你的性欲，怎么办呢？那就结婚好了，嫁娶去吧。就不要受到这个律法的牢笼控制。但是，假如你有一个单身的恩赐呢，可以不受到性的困扰，就单身就好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禁欲主义者。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律法跟人的关系，律法是为了满足人，而不是人要满足律法。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在教会里边呢，我也不是绝对的，去执行一个律法，乃是根据你的情况。如果说你离了婚了，但是你又没办法控制你的性欲，怎么办呢？保罗说，与其律法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你就在一个婚姻里边有你的性关系就好了，就不要再跑到婚姻外边去进行你的一个惹动神的愤怒的事情。是这么处理这个问题，多方面的联想，要讲清楚一个律法与人的关系。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哎呀，我这喝水真是现在越来越多。
《生命记》的第4章，11节，就是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晓谕他们的时候是要。他们遵守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得福，并且在神所赐的地上能够得以长久，这就是律法的一个初心吧，或者说，
你说是哪里？《生命记》4章11节吗？
对。
《生命记》4章11节没有啊。他说：“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下有火焰冲天，并有昏暗密云。
我看一下哈，《生命记》啊，当守律法呀，四章到11，我看一下哈，以色列人啊，我读一下吧，以色列人啊， 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一到11节是吧？我看的，我以为是单单11节，第一，
嗯，
看到你说的了，是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教导了，跟刚才那个经文不完全 match 了呀。但这个就是一般的来讲，就是这里是教导人守律法的，但是呢，就是讲到一个就是，律法和律法主义的关系的时候呢，耶稣是专门是讲清楚那个关系，保罗也解释。呀，夏夏，你 OK 了吗？
啊，这样子就说，你说律法是为人服务的，对吧？但是人有他的软弱，他有时候就是说守不住律法，所以就需要人的恩典，然后就是影像凭着信心，就是活出律法，是这样子吧？
对，就是你不要去故意违反律法，
嗯。
你也尽你所能去遵行律法，但是其实神在人遵循的律法上，神是有恩典给人的，神
嗯。
是开了门给人的，他不是说那种禁欲啊，那种不合理啊，也不会呀。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律法，我想就是说，基督的舍命，复活，圣灵赐给我们以后，事实上，神是把他的诫命刻在我们心中，而我们遵行律法的动机就变成是因为爱神。那这个呢，事实上就是，耶稣说的一个，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神，你的主。所以，事实上，它是帮我们从我们动机里面洁净我们的心思以后，我们去做。但是，以往的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是因为怕，因为神赐福是与这个诫命是捆在一起的，捆绑在一起的。那如果人，不遵行，那就不能得福，就得咒诅。所以，事实上，人是出于惧怕的原因而去遵行神的律法，这也就成为了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为什么他们是那种的律法主义？因为他们里面的遵行的动机并没有被改变，唯有看到了耶稣的舍己，看到了神的爱，这个舍己的爱对于他们来讲，得见了神的真实和神的爱，这个时候人内心是被更新了，这个实心变成了肉心，以致因爱而去做出对神的回应，而去遵行律法，这个是神要的，而不是出于怕得咒诅，不能得祝福而去遵行。那这样子还是落在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咒诅当中，这是我的理解。
没问题，这对的，就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律法之下，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呀，好的，
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你说这个律法而生的恶念，就说那么在律法的初期了，如果就说，神让亚当夏娃不要去吃那个果子，就是说这个命令相当于律法的初心，那他这个是不会惹动他去吃果子的那个恶念呢？
当然了。当然了，从最早一个例子来看，保罗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就神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对于亚当夏娃来讲，这是第一条诫命嘛？这诫命来到这里以后，人的心里边其实是被挑动的，是被挑动的。但是被挑动不代表你一定要犯罪，这个区别要分清楚。你看，耶稣就活出这一个，在旷野中接受试探的时候，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耶稣讲的话以前，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对不对？你可以就把这石头变成食物啊，你不是有这个大能吗？那就是撒旦去诱惑、试探耶稣的时候，就犹如当年撒旦去诱惑亚当一样。亚当没有经过那个考验，但是耶稣就经历了这个考验了。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你看看他那个描述也很合乎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罪的恶念 就被上帝这个律法在那一刻给挑动起来了。那加了一个什么条件呢？加上试探。当试探临到的时候呢，这个恶欲、恶的欲望、恶的念头就与撒旦的诱惑一拍即合，就以致人就生出罪来。保罗讲的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从第一对男女开始就有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神
那
说他。
我原来理解就是说，人犯罪了之后嘛，律法本来是一个好的嘛，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会挑动人的那种。但是亚当夏娃他没犯罪的时候，那个律法就不好了呀，也不是不好了，就会说他有那个就是那种方面就出来了，你明白？就是这个意思。
只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犯罪，他的仍然还有一个可能犯罪的一个潜力在那里。如果撒旦不来，单单这个潜力，他不会使得犯罪，他没有不会去吃啊，至少没有见到吃啊。那当撒旦的试探来到的时候呢，就和因律法而产生那个罪欲、那个罪念相互结合起来，以致生出罪来。
啊，太难了，我觉得不能理解。
没关系了，你慢慢理解吧。这个我也是理解了很长很多年呀，有一天我才理解到。
那个好，谢谢。石云举手。
那出来，石云。请说。
我刚才要说的也是刚才夏翔已经说了，所以我就把手放下了。就是第三点大点的第一点，说因律法而产生的恶念嘛，这也就是回到最早的那个亚当夏娃的时候
好
说
的。
的不许吃的这个事情。对他，那就是说，可能最终会 有一点想要质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这一句话，就是为了挑动他们这个恶念嘛。
我其实，在讲章当中，我也讲得很清楚了。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律法是上帝所赐的，律法是完美的，律法是神的心意，没有问题。只是说，当罪人与律法相遇的时候，呀，就与人的罪念产生和发生作用，使得恶念被挑起来了。那从圣经中的记载来看呢，就是撒旦在这个时候，放出了试探手，以至于生出人的第一个罪来。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你想想吧，任何的一个律法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比如说不可贪婪，对吧？不可杀人，这项东西来到我们呢，一方面是不让我们杀人，心意是好的嘛，但是在我们人心里边就会产生出一些原本魔鬼撒旦在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留给我们、传承给我们那个 DNA，这使我们因着这个律法反倒生出罪念来。咦，什么是贪婪？好玩吗？什么是杀人？那就恨个人呗，那可疑的熊孩子这个样子，让我恨恨他吧。那这个罪孽会出来的，人生也都是如此这般。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就是靠的圣灵，还是靠的邪灵？靠的圣灵的话呢，我们可以马上就求主帮助我们。看电视，看到人们有一些色情的镜头，怎么办？也是有两个选择的嘛，一个走上前把它关掉特别，或者你离开它。最好就把它关掉的，你不看，孩子还看，对吧？旁人还在看呢。当然，你也可以觉得趁着四下无人，多看两眼呗。这个恶念是这么起来的。这是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常常经历的，对吧？我们明知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那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生下来的，是我们是罪人， 所以才会有这些。那他们最一开始不是罪人，也是会被挑动的。这个界限在哪里？或者就他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律法一出来就能挑动？他没有犯罪啊，是被挑动以后才成了罪人的呀。那他们在没有成为罪人之前就可以被挑动，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其实在诗经学这个角度来讲呢，大多数的解经学的学者和专家在这一方面的论述是有限的，因为人面对这个问题，大多数的人都是不知道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比较多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这是碰到南墙了，但是也不是不可以解释。也是可以解释的，有一些解经家也在这里提出他不同的看法。那我提提我的看法吧。我觉得神是一个全知的神，在他的全知当中，他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你看以弗所书1章4节，就如神在太初创造以先，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哎，什么意思啊？没创造人呢？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开始了。换句话讲呢，神早就知道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他要拣选，就是我们生命以后所经历的一切，神都知道。神也知道人要经过一番旷野路，神要经过一番因为犯罪而行走的一条悔改之路。神也深知人要经过这个悔改。以至于人在悔改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奇妙，经历认罪悔改的过程，经历神与人同在的这个所有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所经过的一切，在神的全知当中，他有他的计划呀，就是我们的整个人生从旷野路直到我们今天的认罪悔改，神是知道的。换句话讲呢？亚当夏娃的犯罪，不是神的设计，却是神的全知，啊，这个道理本身在逻辑学来讲是一个2难定理，你本身怎么解释，他又会回过头来，你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全知的神去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天这么讲呢，我相信也是圣经启示给我们人类的那个 bottom line 底线就在这里了，所以我能讲的也就这么多了。希望你能够领悟，能够听得明白，思云。
谢谢牧师。
说。
我说谢谢牧师，这就是 会去思考人创造，人被创造的时候，就是一个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神没有创造恶，但是人在最初犯罪以前的状态，是不是就是那种可善可恶的一个状态，对吧？
应该是一个有可能会犯罪，也有可能，他不是必须要犯罪，因为为了这个缘故，上帝甚至让他的独生爱子重新来到世上走一圈，他要证明说他起初创造的亚当是没有问题的，他也要为自己申辩的，其实，懂的意思啊。
就是，那就是一个是选，在他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可恶或可善的这两种状态，他都等于是给我们演绎了一遍。一遍就是亚当他恶了，然后耶稣就是没有，他就选就是这两种人生吧，或者就是这两种状态，就是给我演绎，对吧？
可以这么讲，你这么讲的观察力是不错的，能看出这个问题来，也是很难得的事情。亚当和耶稣，上帝把两个人，所以耶稣是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讲的也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就是，你看看，我重新让我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降世为人。 一个完全人的方式经历人的人生，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说，他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这些都很像是上帝自己设立一个法庭，他对自己的自辩词，
还需要再继续思考一下，谢谢。
没事。好的，现在几点钟了，方舟？11点。
11:04。
还有什么想问、想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我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不叫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下课了。今天我们给图图过生日，图图今天来了，要过生日。好吧，没有方舟就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早一点结束在这里了，好不好？国内的很晚了，是1点钟。
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逐日的两场的敬拜，愿主你在我们的当中呀，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单单是领受主你的救恩，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主你就接纳我们，是如此的污秽不堪，我们。但是在你的眼中，我们却因信，我们得以称义，能够被主视为如此的宝贵，也让我们从主你的创造看见，我们应当如何按着主你的心意，我们也当如何的明白什么叫自爱。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当中虽然有软弱，有犯错的，但是教会的软肋就是弟兄姐妹的认罪悔改。主，我们为可义姐妹，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耶稣，你在圣灵的带领下，让他在圣灵的带领下，愿意回转他的心，能够很快的回到主你的基督的身体，回到教会里面。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可义姐妹的生命，保守她，保守她无论。生命处在何样的光景呀？对基督、对教会永不言弃。求主，你就也带领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都在学功课。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尊主为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